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anada's number two diplomat says Ottawa is confronting Beijing over its policy of clamping down on dissidents in foreign countries. Testifying at a February 3rd House of Commons committee meeting review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the last election, Deputy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David Morrison was asked to comment on the objectives pursued by the Chinese regime in Canada.
加拿大外交部副部长表示，渥太华就北京打压海外异议人士的政策向中方提出交涉。在2月3日举行的下议院委员会会议上，会议内容是审查上一届选举中的外国干预问题。外交部副部长戴维·莫里森在作证时被要求就中共政权在加拿大所追求的目标发表评论。
Security bodies and public inquiry have identified China as the top perpetrator of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 and foreign meddling incidents linked to Beijing were flagged by the government during the 2025 federal election.
安全机构和一项公共调查已将中共国认定为对加拿大进行外国干预的主要实施者。政府还在2025年联邦选举期间指出多起与北京有关的外国干预事件。
Morrison told the committee that China's objective in meddling in Canada is to suppress five different groups or topic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calls the five poisons. Those include Taiwan independence, the Falun Gong meditation group, the ethno-religious Uyghur minority in Xinjiang province, Tibetan independence,and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莫里森对委员会表示，中共国干预加拿大事务的目标是压制中共所称的五毒所涉及的五个不同群体或议题，这些包括台湾独立、法轮功修炼团体的反迫害、新疆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西藏独立以及支持中国民主的运动。
Morrison added that pursuing these objectives in Canada or elsewhere is foreign interference.
莫里森补充说，在加拿大或其他国家推进这些目标本身就构成外国干预。
I've told them repeatedly, personally, that we have a poison as well, and that is foreign interference that takes place on our territory, Morrison said about his conversations with Chinese officials. It's our turf, we get to call the shots,So that's what the clash is. The targeting of these groups by the CCP is to preserve itself and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China, the deputy minister said, adding that it constitutes overreach when the regime seeks to suppress the five poisons abroad. That's where we clash on what is foreign interference.
谈到他与中方官员的交流时，莫里森说，我已经多次亲自告诉他们我们也有一种毒，那就是发生在我们领土上的外国干预。这里是我们的地盘，我们说了算，这正是冲突所在。
The CCP's preoccupations over Taiwan made headlines in Canada in January when two Liberal MPs on a visit to the island cut short their trip after being advised by Ottawa ahead of Prime Minister Mark Carney's visiting China. MPs Helena Jacek,and Marie-France Lelong said returning home early was important to avoid confusion on Canada's foreign policy as Carney was departing for China.
中共对台湾问题的高度关注在今年一月成为加拿大舆论焦点。当时两名自由党国会议员在台湾访问，在渥太华的建议下提前结束行程，因为总理卡尼即将访问中共国。 国会议员海伦娜·雅切克和玛丽·弗朗斯·拉隆德表示，提前回国对于避免在加拿大外交政策上造成混淆十分重要，因为卡尼正要启程前往中国。
Chinese nationalists fled to Taiwan when the CCP took over China in 1949. The self-governed island, under constant threat of annexation, is only recognized as the proper seat of China by 12 countries. Canada switched recognition from Taipei to Beijing in 1970.
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民主自治的台湾一直受到中共兼并的威胁，现在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只剩12个。加拿大在1970年将外交关系从台北转向北京。
Carney's visit to China, the first by a prime minister since 2017, resulted in the signing of different agreements and Ottawa declaring a new strategic partnership. Carney also told Chinese Premier Li Qiang, the progress made in the relationship sets us up well for the new world order.
卡尼这次对中共国的访问是自2017年以来加拿大总理首次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多项协议，渥太华还宣布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卡尼还对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双边关系取得的进展应对新的世界秩序奠定了良好基础。
Testifying alongside Morrison was Nathalie Drouin, Deputy Clerk of the Privy Council and the Prime Minister'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Advisor. The two officials accompanied Carney in China.
与莫里森一同作证的还有娜塔莉·德鲁安，她是枢密院副秘书长，同时担任总理的国家安全与情报顾问。这两名官员此次随同卡尼一同访问了中共国。
Conservative MP Grant Jackson asked the officials how to reconcile the stance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poses a significant threat to Canada while we're building the new world order with them. Carney had identified China as the biggest security threat during the 2025 election campaign.
保守党国会议员格兰特·杰克逊询问两位官员如何调和这样一种立场，一方面认为中共国对加拿大构成重大威胁，另一方面却又与他们一起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卡尼在2025年竞选期间曾将中共国称为加国最大的安全威胁。
What changes in terms of your actions with the PRC, Jackson said.
杰克逊说，在对待中共国的问题上，你们的行动到底有什么改变？
Drouin answered by first referring to Carney's speech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 Switzerland last month. The Prime Minister used thinly veiled criticism to take aim at U.S. protectionism and foreign policy while saying that Canada is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 by, in part, deepening ties with China.
德鲁安在回答时首先提到了卡尼上个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卡尼在发言中以含蓄的方式批评了美国的保护主义和外交政策，同时表示加拿大正通过包括加深与中共国的关系在内的方式来应对这一挑战。
The world is changing, and so we need to adjust to this new world, Drouin said. She added that getting closer to China in some specific sectors does not mean that Canada is abdicating its responsibilities in matters of national security.
德鲁安说，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因此我们需要适应这个新的世界。他还说，在某些特定领域拉近与中共国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加拿大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放弃自身责任。
Jackson followed up by questioning the diplomats about China continuing to be an actor in interfering in Canada's elections, to which Morrison responded by pointing to his talks with Chinese officials denounc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杰克逊紧接着追问这两位官员，中共国是否仍然是干预加拿大选举的实施者？莫里森回应称，他曾在与中方官员的会谈中明确谴责外国干预行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2月5号。今天呢，财新网的一篇报道引发了 X 平台上的热议，就是武警上海总队的司令陈元少将履新了北京卫戍区，出席了1月14号召开的北京卫戍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陈元上任的时间啊，具体到底是哪一天我们还是不知道啊，但是呢，肯定是在张耀霞被拿下之前不久。我们知道在他之前呢，北京卫戍区司令呢叫做傅文化，这个人曾经长期在原来沈阳军区的第16集团军服役，所以呢，他是这个军委副主席张耀霞的旧部啊，是张耀霞一手提拔起来的啊，应该是深得张耀霞的信任和赏识。那后来呢，他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重返陆军，担任了陆军副司令啊，这个陆军的话也是张耀霞出身的地方嘛。然后呢，傅文化后来被调离之后呢，这个北京卫戍区司令罕见的空缺了将近一年。北京卫戍区的这个司令啊，这个人选事关重大，因为他直接负责首都和京畿地区的保卫工作，过去叫做九门提督啊。由于傅文化和张耀霞的关系呢，所以要抓张耀霞之前，北京卫戍区原来的这位傅文化司令就必须得下啊，必须拿下。咱们一会儿呢会讲一下这个过程啊，和这个关于北京卫戍区的一些故事啊，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北京卫戍区如此之重要。换句话说，其实如果北京卫戍区搞不定的话，基本上政变是不可能的，不管谁政变都是不可能的。这次陈元的亮相啊，之所以又引起了一阵网络的热议呢，是因为陈元曾经担任武警上海总队的司令，而就在他担任这个上海总队司令的时候，李克强在上海猝死。之前呢就有传言呢说陈元跟李克强的死亡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说陈元呢等于是交了投名状，深得习近平的信任。那么事情是否如此呢？咱们一会儿也做一点点的分析哈。今天呢还看到自由主义法学家袁宏兵教授的爆料，他说张耀霞对习近平一番大不敬的话，然后这番话确实是惹怒了习近平，或许成为了习近平拿下张耀霞的导火索啊。具体说的是什么，大家看了之后会觉得非常的吃惊的哈。今天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副总统啊和这个美国的国务卿 Marco Rubio 在这个华府啊，就是华盛顿 DC 哈，这个召集了54国再加上欧盟，一共55个伙伴，在国务院大楼之内的这个 Loy Henderson Conference Room， 就是一个会议大厅嘛，举行了一个聚会，55个国家的这个关键矿产部的部长或者是负责人在一块聚会。所以呢就是显然哈，他们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跟中共对稀土的垄断是有关系的。大家可以看到国务院呢还特别发表了一个中文的声明，所以警告中共的意味呢是非常的明显。另外，川普在接受这个美媒专访的时候也透露说，美军在委内瑞拉抓捕马杜罗的时候动用了干扰性的武器，这种武器的话让美军流鼻血甚至吐血，而美军呢是零伤亡，这个呢显示中美之间的军力差距啊不是一点半点了。目前呢这个大陆的局势呢还是相当的微妙哈，地缘这个政治格局呢也是非常的复杂，这个每天几乎都有一些关于张耀霞的一些新的料被爆出来，有很多新的这种讨论，我是一直在跟踪所有的这些消息哈，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对大家这个做一些这个最快最新的这种更新报道和最深入的分析，我做这个事情都是经过事实核查哈，排除这种假新闻呢、或者是爽文呢、等等，所以如果您是在油管算法推荐的这个情况下看到咱们这个节目，如果您没有订阅的话呢，麻烦您点一下订阅啊和这个按下小铃铛，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错过咱们每天的更新了。OK， 咱们现在呢就先来说第一个话题。这个陈元少将啊，从这个武警上海总队司令调任北京卫戍区领导的消息，他是经过财新网援引北京日报的报道而曝光的。也就是说他当这个北京卫戍区司令呢，其实这个消息隐藏了很久啊，最近突然之间曝光了，而且他参加的那个会议已经是大概有将近一个月之前的事儿了吧。北京卫戍区啊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机构哈，一般人可能对这个机构不太了解。北京卫戍区是受到中央军委跟北京市委市政府双重领导。一般人可能都不知道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北京市市委书记，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北京市委书记都是政治局委员。现在的北京市委书记是尹力哈。北京市委书记会担任北京卫戍区的党委第一书记。这个就是党管武装的体现。市委书记是卫戍区党委的最高领导啊，但是他不担任军职啊，他不是这个做司令或者政委之类的。 那北京卫戍区的政委呢，他是卫戍区的军政主官之一，他是跟司令是平级的嘛。现任的政委叫做朱军啊，这个人是一个空军少将，但是同时呢，他也兼任北京市委常委。换句话说，就是在北京市委，这个北京卫戍区的政委，到了北京市委之后，他只是一个市委常委啊，所以他是北京市委书记的，尹力的下属。这个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北京卫戍区在这种政变的事件中到底有多重要哈。我们知道1976年10月6号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怀仁堂事变啊，所谓怀仁堂事变就是当时叶剑英啊、华国锋啊，和这个当时的中央警卫局的局长汪东兴啊，就一块发动了一个政变，就是所谓的粉碎四人帮嘛。那么当时这个粉碎四人帮这个行动的话，是由北京卫戍区直接参与的。我们知道这个抓四人帮啊，在中南海里边抓了，你只要在中南海里边负责抓人的就是中央警卫局，但是一旦出了中南海，这就不是中央警卫局能够干的事儿了，他们只负责中央警卫这个中南海的保卫工作嘛，所以一旦出了中南海的话呢，再要抓人的话就得由北京卫戍区来执行，因为这个通常来讲的话，他们不大可能动用这个公安去抓就是某一个他们想抓的人啊，这种政变的时候不会通过公安去抓人。你要公安抓人的话，可能美国这边的话还得要法庭的逮捕令啊，不是随便想抓就能抓的。所以呢，就是说中南海之外这个政变，中南海之外的抓人的话，就由北京卫戍区由军人来执行。所以当时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这次怀仁堂政变中呢，是有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卫戍区第一政委啊，就是这个人叫做吴德啊，他也是政治局委员。他呢是直接参与的，而且他是北京地区所有行动的中南海红墙之外的所有行动的直接负责人。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叫做吴忠啊，这人是个少将啊，他呢负责部队的具体调动和执行。这个吴德呀，就是北京市这个市委书记哈，他不是卫戍区第一政委嘛，他呢和这个华国锋和汪东兴多次协商。而且当时吴德得到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的授权，说北京卫戍区的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啊，等于是军委办公厅下令给北京卫戍区说你们一切听吴德的指挥。当然之前的话是不可能透露消息让他们干嘛干嘛是吧，他们当时主要的任务是负责中南海的外围，也就是负责抓捕四人帮当时在北京的骨干分子啊，包括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池群，包括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跟北京市委书记谢静怡，这都是其实都是毛的人了，还有呢就是全国总工会的筹备组负责人叫金祖敏，都是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关押和隔离审查。另外呢，大家知道政变之后你需要控制这个新闻和舆论单位对吧，你不能对外释放这种混乱的信号和错误的消息。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当时一直在讲说不可能这个张晓霞要跟习近平就是这个就是要就是这个已经把习近平架空了，因为张晓霞当时通过中央军委的机关报不断的向习近平表忠心，当然这种表忠心的话你到底能够信任多少哈，就是我当时是觉得张晓霞跟习近平关系挺好，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官员突然之间疯狂表忠心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他觉得自己地位不保啊，就像当时令计划在这个被落马拿下之前的话也是疯狂的向这个习近平啊什么之类的表忠心哈，就是那时候他当政协副主席嘛。所以很多人他如果疯狂表忠心的话，甚至有可能是一种地位不稳的象征。张晓霞当时通过军委机关报中央军委的机关报就是解放军报向习近平效忠本身的话，其实就说明张晓霞真的没有完全掌握军队，也不可能完全掌握军队的。但是 anyway 哈，就是当时在中南海怀仁堂政变的时候你得控制舆论嘛，不能释放混乱的信号。所以当时呢是让中联部的部长耿彪是这个习近平的就是这个带他一起在这个军队里边主事儿，当时耿彪后来做军委办公厅的主任嘛，然后习近平是耿彪的秘书，这都是文革以后的事儿了哈。那个时候耿彪是做这个中联部的部长，他呢，注意哈，带的谁去执行任务呢？带的是北京卫戍区的副司令叫邱维高，一块儿率领一个工作组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控制宣传口。防止四人帮余党利用媒体反扑，利用舆论利用媒体号召大家就起来这个说这个他们反对毛主席啊，然后说我这个广大人民群众要上街呀、各地的军人们要起来干嘛，所以就这种论是一定要控制住的啊，就是所以当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也是北京卫戍区，毕竟北京卫戍区的人这个他的军队的数量要比中央警卫局要多得多嘛，所以说他控制这些机构的话呢就 相对来说是这个有足够的人力去做嘛。另外一个就是北京卫戍局在这个华人堂政变之后要保障整体首都的安全和秩序啊，包括这个防止这个北大清华的学生啊或者是民兵啊等等走上街头闹事儿，同时控制机场、火车站、控制邮电局等这种要害的部位。同时的话呢，他们作为应急支援，如果中南海8341部队就中央警卫局出意外的话，北京卫戍局可以这个派部队去迅速的这个增援。当时对这个四人帮抓的时候，对姚文元还有一个特殊的安排，因为姚文元当时住在西城区的安苑胡同，他的驻地警卫的话是由卫戍区负责的，因为他不是正国级的干部，他不是中南海这个中央警卫局去保卫。那时候中南海基本来说是8341部队是完全在毛泽东的控制之下，所以呢按照姚文元当时的这个级别的话，最多也就是副国级哈，就是有特勤局，但是那时候不见得有公安部特勤局，所以说就由北京卫戍区来负责。所以当时呢这个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吴忠呢曾经到中南海待命啊，就准备这个8341部队如果不能够外出抓捕的话，就由北京卫戍区去抓捕姚文元。结果姚文元后来应召到怀仁堂，进了中南海之后就被捕了。所以给大家讲了这么一个怀仁堂政变整个的这个经历啊，参与的人，你就会知道北京卫戍区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如果习近平想发动政变的话啊，或者张耀霞想发动政变的话，他必须得搞定北京卫戍区。咱们之前讲就是这个有几个机构是属于大家要特别关注的哈，一个是中央警卫局在谁的手里啊，还有一个呢是这个这个中央办公厅在谁的手里啊，还有就是这个公安部特勤局在谁的手里，因为这些都是直接可以抓人的。但是北京卫戍区也非常重要啊，如果你不能够搞定北京卫戍区的话就坏了，你不能中南海一乱啊，中央警卫局一抓人，真的抓了人之后结果北京卫戍区不是你的人啊，他们再派兵过来把中南海反包围，这样的话这个就乱套了，就是真的要打起来了，中央警卫局真的要跟北京卫戍区开战了。所以呢就是说在抓这个张耀霞之前，你就得看一看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到底是谁的人啊。这一看是傅文化嘛，傅文化是张耀霞的红人嘛，是张耀霞一手提拔起来的，从沈阳军区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赶紧调走。这个叫做明升暗降啊，他本来在北京卫戍区当司令的时候是一个少将军衔，结果给他升一级，升成中将军衔，让他去当武警部队的司令。这感觉好像是对他重用了，对吧？但其实已经把非常关键的这个位置就空出来了。然后呢，这个习近平就把这个陈元就给调过来。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履新的陈元呢，这个上海武警的司令是怎么得到习近平的信任的？他真是因为跟李克强的死有关系吗？陈元呢，他到底跟这个李克强的去世到底有没有关系？这网上传他是他下的手啊，就是把李克强给这个解决了。实际上我跟大家讲当时的过程啊，就是李克强去世那一天还是第二天，我和方伟和江峰啊曾经做过一次联播节目，就是我们三个人远程在一块讨论。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方当时灵机一动，说李克强可能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习近平害死的。这个事情当然很迎合大众心理啊，因为大家都很对习近平非常反感，对吧？尤其是这个习下李上，大家都已经这个就非常失望了，因为李克强没有上来嘛，都盼着习近平下去。只要李克强还活着呢，似乎是这个习下李上还保留着一点点的可能。所以一说李克强是被习近平害死的，虽然是江峰当时灵机一动一拍大腿哈，就是这个想了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很快就在网上就疯狂传播啊，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好像是谁反对这种说法就变成了习近平的大外宣了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很多就是围绕着李克强之死这个越来越多的那个，就是在看来都是比较就是这个故事性很强的吧，我们只能这样讲，这种事情在这个网络上疯传，而且你不容置疑啊，就是你一质疑的话你就是大外宣，你就拿了习近平的钱等等。这个事情其实我可以说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啊，这个李克强已经烧成灰了，对吧？你怎么去证实他呢？然后呢在网上就开始有人说，就是武警上海司令这个陈元安排下的手。实际上哈，我们知道从政治常识上来讲，李克强即使离任呢，作为一个正国级的干部，他的安保呢仍然是由中央警卫局负责，也就是他周围的那些保镖都是中央警卫局的人。上海武警的陈元根本没有接近李克强的机会，就更谈不上在李克强住的这个地方怎么下手。 这个我觉得习近平看上陈元呢，可能还是跟他的履历呢是有关系的。这个陈元呢，这个他的，如果你要是在网上能够找到他的照片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陈元脸上有伤啊，就是感觉好像是被火烧过的样子啊。我不给大家看这个照片了哈。陈元呢2003年的时候曾经担任过武警江苏总队一支队二大队特勤中队的中队长啊。他呢在2003年的时候就被评为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啊，等于是全国性的一个荣誉。中国青年报当时曾经报过他啊，说这个陈元积极探索科学练兵、管兵跟御兵之道。后来解放军报还报道说陈元被称为陈三多，就是鞋子破的最多，衣服脏的最多，身上疤痕最多。所以他的训练是相当刻苦，而且一直琢磨着带兵之道。后来呢有一次着火啊，他是这个冒火呀，就进去这个扑火。我估计可能他的脸上的伤可能是那个时候烧出来的哈。所以呢这个他的这些性格啊，能吃苦啊什么之类的，可能都是习近平相当欣赏的。至于说他跟李克强之死到底有关无关，我本人是持有严重怀疑的态度。事实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习近平对于那些亲身参与政变的人，包括周永康啊，包括薄熙来，这都是要把习近平干死的啊，包括郭伯雄跟徐才厚，习近平都没有把他们处死啊，最多就是死缓。那么对于已经退休的李克强，又没有说像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那样要搞政变，那么我觉得习近平没有必要非得置李克强于死地。反过来讲，其实我倒是真的相信北京卫戍区司令换人这个事情啊，很可能是习近平为了拿下张又侠走的这么一步棋啊。这个我觉得我是不怀疑的啊，毕竟这个原来的司令傅文化就是张又侠铁杆的亲信嘛，所以必须未雨绸缪啊，必须在这个事先就做一些这个准备的工作。另外，关于这个习近平为什么拿下张又侠呀，这个自由主义法学家袁宏斌教授呢近日有一个爆料，他说这个何卫东跟苗华等人落马不到半个月呀，张又侠跟刘振利呢就联名提交给中央军委一份报告，要求迅速补齐军队高层机构的人员，并且附上了一份70多名中将和少将推荐的名单，并且呢说这个名单是经过全军10万名以上军官民意测评产生的，是军心所向。意思就是说你把苗华跟何卫东拿下了，对吧，那中央军委副主席空出来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空出来了，国防部长什么之类的中央军委委员都空出来了，苗华、何卫东的旧部啊，出身于31军的人纷纷落马，这样的话等于空出了很多的位置，那得提拔一些人补缺，对吧。于是呢这个刘振利和张又侠联名提了一份名单，70多名中将跟少将啊，而且说是民意测评产生。这个等于是你把这样的一份名单交到习近平手里的话，等于是用民意来压服习近平啊，要这个顺应大家的呼声啊，把这些人填进去。那问题是这些人到底是谁的人，习近平能不能搞得清楚，对吧，你们推荐的人说不定是你们自己想要提拔啊，不，你们以民意为借口，实际上提拔一批你们自己想提拔的人啊，作为你们自己的这个就是像坐师门生这样啊，变成了这种私人部队，拉帮结派啊，就是在习近平看来的话，你们就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军队中形成一股让习近平无法干预和无法控制的势力。好不容易把原来的这个31军苗华、何卫东的这批人马都给弄下去了，对吧，习近平准备要填上自己信任的人，那结果现在你们给我一个名单填上你们信任的人，这怎么能行，对吧。所以他们提出这个名单本身的话，就是直接挑战了习近平对于军队高级军官的最高的任命权。这个我觉得习近平会非常的不爽。而且呢这个袁宏斌呢还透露说，根据这个体制内人士的通报啊，说在随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张又侠做出了极具冲击性的发言，他直指二十大之后发生的多起大案已经对军队声誉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这一点和这个就是蔡振坤先生的这个讲话差不多，那这有可能真的是张又侠心里边想的。然后张又侠在会中表示说，中央军委要深刻反思在提拔任用高级军官工作中的严重失误，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有定于一尊的权力就要承担定于一尊的责任，在今后的人员任命上，特别是高级军官的任命上，军委不能再搞一言堂，要集体讨论做出决定，要符合军心。这个话听起来非常的政治不正确，其实我也很怀疑这个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